从人的堕落看神的救法，第一篇，人第一次的堕落，一，堕落的因由。读经，创世纪二章十六至三章六节。创世纪头两章关于神创造的记载，启示神的心愿和目的，以及神达到他目的的手续。这两章可说是全部圣经要义的一张图画。神在讲述全本圣经的内容之前，先把这张图样摆出来，把他永远的目的和他做工的手续，以及他做工的结果指出来给我们看。圣经正式的序文可以说是从创世纪三章开始，但很不幸的，圣经的序文是从人的堕落开始。神把关于神创造的一幅图画指给我们看以后，紧接着给我们看到人的堕落。首先，我们要来看人的堕落是出于什么，这堕落的因由是什么。蛇的引诱。人堕落的因由，第一是蛇的引诱。若是没有蛇来欺骗引诱，人不会堕落。我们都知道，这条引诱人的蛇就是撒旦的化身。外面看是一条蛇，实在说就是撒旦。那一天就是撒旦藏在蛇里面来引诱人。所以启示录十二章九节说，那古蛇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创世纪三章说，蛇是耶和华所造的。千万不要以为蛇是个坏东西，就不是出于神所造的。也不要以为出于神所造的就不会做撒旦的化身。在宇宙中，只有神自己是生命，只要不是出于神自己的，只要和神是脱节的，即使是神所造的，都会有蛇的原则，都会给撒旦利用做他的化身。有的人说，感谢赞美主，神给我这个恩赐，给我这个学问，给我这个聪明的头脑。也有人说，感谢赞美主，神给我很好的配偶，很好的儿女。不错，我们要承认这些是出乎主的，是主所给的。但是不要忘了，连这些神所给的一切人事物，若和神脱节，都有变作撒旦化身的可能，都有给撒旦利用的可能。蛇是神所造的，但在创世纪三章的蛇被撒旦借用了，给撒旦藏身了，就变作撒旦的化身。这条蛇不止好看，还相当灵巧。凡是灵巧聪明的都有一点狡猾，笨人不会狡猾，聪明的人总不免狡猾。差不多每一个聪明的人都是狡猾者。请记得，好看、灵巧、聪明都近于狡猾。有的人做人非常聪明周到，一点都不伤人，那就有点老奸巨猾的味道，很可能他里面就藏着毒素。所以凡是好看的东西、好看的人都得当心提防，因为那些都能做撒旦的化身。撒旦常常用这些东西做他的护身和化身，把他自己藏在里面引诱迷惑人。当日蛇是用什么方法引诱夏娃呢？那一天，蛇很可能是盘在善恶知识树上引诱夏娃。夏娃注意了蛇，连带也注意了这棵善恶知识树。蛇引诱夏娃所用的方法就是向人有一个提议，而这个提议就是对神的话的打问号。按照圣经的记载，圣经里第一个问题是从撒旦口里出来的。从前美国有位大布道家哈德门博士曾说过一句幽默的话，当日蛇引诱夏娃的时候，对夏娃说，神岂是真说你们不可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他说的时候很可能把头一勾一点，就是一个问号。这话相当有意思，要知道所有的疑问都是出于撒旦，人一接受这个疑问就落在撒旦的手里而堕落了。蛇向人的提议， 第一是叫人怀疑神的话。神明明吩咐人说，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撒旦却向人提议说，神岂是真说，又说你们不一定死。人接受撒旦的提议，对神的话有了怀疑，所以敢摘下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吃。直到今天，撒旦引诱人犯罪，或者怂恿人拒绝神的救恩，还是用这方法。人若知道主的话是何等坚定不变就好了。天地要过去，但主的话绝不能过去。主的话总没有是而又非的。蛇向人提议，第二是叫人怀疑神的心。蛇对女人说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开了，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。这意思是要人以为神是因为怕他们像他能知善恶，所以才骗他们，不让他们吃善恶知识树的果子。这也是撒旦常用的一个最毒辣的计谋。今天人远离神，不肯来到神面前，都是因为上了魔鬼的当，误会神的爱，不认识神的心。女人出头。人的堕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蛇引诱是在撒旦那一面，还有在人这一面的，就是女人出头。请问，当初神造人的时候，是造一个人还是两个人？有的人说是造两个人，这并不正确，神乃是造一个人，因为夏娃是用亚当的肋骨建造成的。夏娃没有头，夏娃的头就是亚当，所以只有一个头，不是两个头。神当初造人并没有造两个人，他不是拿一团尘土造出一个亚当，再拿一团尘土造出一个夏娃，他乃是拿一团尘土造出一个亚当，然后从亚当裂开的肋旁取出他的一条肋骨，建造成夏娃，然后又把这两个人配成一体，所以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个人。今天世界各地都有婚礼的举行，但少有人明白其中的意思。当人在行婚礼时，不管是新式或老式，是中式或西式，都只有一个头。虽然有两个人，但为何只露出一个头呢？为什么女人都把头遮盖起来呢？我儿时曾见过老式的婚礼，新娘把整个头都罩起来。当两个人拜天地的时候，只看见一个头，还有一个头看不见的。现在大家都习惯用新式的婚礼，但无论中外古今，全世界的新娘多半还是盖上一层蒙头纱。为什么要蒙头？就是要宣告，从今以后，在这个新家庭里没有两个头，只有一个头。若是两个人都做头，第一要吵架，第二要离婚。一国不可以有二主，一个家也不可以有两个头。姊妹们既已成家，就必须让弟兄做头。请不要误会，以为我是在替弟兄们争男权，一点也不是，我乃是盼望你们能认识神的作为。按中国老式的婚礼，女方在结婚那一天，从娘家到婆家，她的脚不可以踏土，多半是由她的哥哥从房间里背出来，背到轿上，等到了婆家，从轿里出来，马上就铺毡。男的可以踏土，女的不可以踏土。这虽然是中国人传统的做法，但还是相当有意思的。为什么女人结婚不踏土呢？这意思是地球上没有她的地位了。夏娃的地位是在亚当里，她的地位是在亚当的肋旁，亚当是她的头。这样讲也许姊妹们要生气，以为这实在完全贬低女性的地位。在今天这20世纪尊重女权的时代， 我却说女人没有地位，女人的头是男人，这实在是开倒车的理论，盼望姊妹们能明白，这不是我的说法，而是圣经的说法。在圣经中这样的例子很多，比方民数记一章数点以色列人，并没有说以色列的男人有多少，女人有多少，反而只有男丁的数目，没有女子的数目。再如福音书记载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群众的故事，也是说除了妇女孩子，男人约有5000，在神的户口名簿里没有女人，只有男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结婚那一天，女的配给男的，他自己的头没有了，男人变成他的头。一对夫妇最美的光景就是丈夫做头，妻子服权柄。一个家庭里一有这种光景，就能断定这对夫妇定规是甜美持久的。每一件东西都有神所给的地位，这不是平等不平等的问题。近20年前，我碰到一个姊妹，她读到圣经的这一点，也在聚会中听到相关的信息，里面很不服气。她是个受过大学教育，也办过教育，相当会说话的人。有一天她来找我说，李弟兄，圣经这种说法岂不是重男轻女，男女不平等吗？我笑着回答她说，请问这眉毛在眼睛上头，眼睛在眉毛下头，是否有一天这眼睛也要说，这不是轻眼重眉不平等吗？照你看来，是不是把眼睛搬到眉毛上头就平等了？他听了就笑了。我说，姊妹，别争这问题，眼睛有眼睛的地位，眉毛有眉毛的地位，神安排的地位都是非常美丽的。你看，把眼睛搬到眉毛上头，好看不好看？他说，这是习惯问题，看长久了也许更好看。我说，眼睛在眉毛下头，这不光是为着好看，还有其用处。我特别知道这件事儿，因为我很会出汗，若没有这两道防汗题，我的眼睛就睁不开了。有了这两道防汗题，即使我满头大汗也流不到我的眼睛里，即使我2个钟头不擦汗，汗水也不能侵害我的眼睛。若是把眼睛搬到眉毛上头，一出汗眼睛就睁不开了。你以为做一个女人就低下吗？许多时候男人就是女人的防汗体，个人有个人的地位，个人有个人的功用。人守住自己该有的地位是何等美，何等善，也是何等安息和稳妥。一个不守地位的女子是非常危险的。人类堕落的因由不在亚当身上，乃是在夏娃身上。夏娃自作主张出了头，所以使亚当堕落，自己也吃了亏。人堕落不光是有蛇来引诱，还有女人出头。蛇的诡诈所以得逞，因为当时亚当不在夏娃跟前。世界的历史里不知有多少祸事，都是男人不在的时候女人单独闯出来的。主给我们看见女人单独出头是何等危险。那时亚当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不晓得，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亚当必定不在那里。夏娃如果知道自己的地位，当蛇对他说话的时候，他要说，慢一点，我去请丈夫来。夏娃的堕落并不是在他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以后，乃是在他出头的时候。请记得，那天蛇相当知道，只要夏娃一出头，夏娃定规落到他的掌握中。女人出头真是一件可怕的事，也是一件极不美丽的事。姊妹们不要生气，不要以为只有你们是女的，其实连弟兄们也都是女的。当我们到神面前去的时候，大家的地位都是女人，所以这女人出头有象征的意思。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头，我们的头就是基督，就是神。什么时候我们越过了基督，越过了神做一件事儿， 就很危险，那是女人出头的原则。夏娃是女人，亚当是男人，亚当是头，女人伏在头之下，这是一个象征，一个影儿，说出神和人之间的故事。在宇宙中，那独一的头乃是神自己，我们这些人都要伏在他的权柄下。我们每一次把神摆在一边，把基督摆在一边，把我们的亚当摆在一边，把我们的丈夫摆在一边，我们自己应付事情，那就是我们出头。每一次撒旦试探我们的时候，他最怕我们退到主里面，让主出头，让主出来，这是得胜的秘诀。你这人退回去，让神做你的防旱堤，你就得胜了。什么时候你越过神，超过神，把神摆在一边，自己出头，请记得，你已经落到那恶者的手中了。在此，我们看一个极大的原则，人类头一次的堕落就是人出头，而把神摆在一边。人在神之外接触一个东西，这就是人失败的最大原因。我们要当心，因为我们是女人，每一件事都不要自己出头，要退回去让神出头。我们一退回到神里面就蒙保守，一退回到神里面就得胜，这是我们蒙保守和得胜的秘诀。